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记载在我们可以认识的文字上面，让我们可以读，可以思想，可以明白。主，谢谢你的圣灵也乐意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因此我们把自己和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不但在我们的话语上面来启示我们，同时在我们的心里面也鉴察我们，好像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堂课叫什么？希望来的人都知道哈，你们到底要上什么课？那我下一个小标题就是认识神跟他所差来的儿子。也许你们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我以往呢，就是上完了旧约，然后就上新约，然后再来上那个。那上学期我们上了耶稣的比喻啊，在福音书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里面看耶稣的比喻，怎么现在又要看福音书的第四卷啊？也是讲到耶稣的生平，但是其实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啊，我等一下会更多的讲啊，使我们在认识神上面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探讨。约翰福音，我们先来看两节圣经啊。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前面三卷福音书非常的不一样啊，他是挑着耶稣的整个三十几年的生活里面，他是挑着来写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先看第二十一章好了，最后一节，翻过来二十一章最后一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翻回来二十章的最后30、31节，我们一起来念。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好，再往前翻，看到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二十章那边讲到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像没有特别记载这个生命的内涵。可是到十七章的时候就比较显明的说出来，那个生命是永生，永恒的生命，恒久的，不败坏的，不衰残的，不玷污的那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他解释说，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读过特别是旧约的圣经的话，你知道旧约里面讲到 knowing， 不是我们启蒙运动以后以那个理性为主， 为主的那种知识上面的认知，而是一种合一。比如说在希伯来文里面，当记载亚当跟夏娃同房，叫做 Adam New Eve， 就是亚当那个时候认识夏娃，也就是跟他合为一体的时候才真正的认识这个人。所以在这里讲到认识，其实是有更深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但有关于 know about 关于神的知识，而是 know God 认识他。我想我们在人际的交往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体会，你真的认识这个人，不是只是知道说他哪一年生，他是男是女，他是什么样子的脾气，而是你会认识他，他没有讲话，看一个眼神你就晓得他在想什么。或者说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外头，特别是夫妻了，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哎，我先生会做什么事情，我先生会怎么样的决定啊？如果你很尊重很爱你的先生的话，你会想到说他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什么样子的看法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在念，我自己很喜欢把很多的时间花在认识神，也就是从他启示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他。所以这里我们在继续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记得有一个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我要找到耶稣到底是谁。那耶稣的父神又到底是谁？耶稣的父神看不见。很有意思的一个 paradox， 一个吊诡的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讲到耶稣生平的主题，就是耶稣的开始，他是以一个婴孩，一个非常脆弱，非常需要靠别人的一个婴孩来出生。也就是这位上帝的儿子却用一个最卑微，最 无力，没有能力的，无权无势的一个姿态来显现。可是事实上他的显现是一种 glory， 是一个很荣耀。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那个天使向约翰向那个牧羊人启示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怎么讲？将平安归于地上，荣耀归于神。也就是在那一刻，事实上耶稣的诞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虽然他在外面看起来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一个降生在马槽里面，但是他却选择了，或是说神却选择了这个最卑微的方式来让他出生。那其实不是出生，是猜他，从天上猜他。既然说猜，一定是从哪个地方来，而不是从人间里面生出来的。可是呢，你看了约翰福音到最后，神是主耶稣是一个 king， 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出现，而且他不是带来救恩， 而是带来审判。也就是说 His coming as a child to save us， 他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小孩子来救我们，但是他走，不是走了，就是他最后 as a king to judge us， 是君王的一个位分，要来审理我们的人生。你到底有没有认识神？你到底有没有承受了永生？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到我们生命的终了，我们不认识他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与他的永生就无分了。虽然在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是神，但是他的外面的形象没有像启示录里面，我们来看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稍微看见到底主耶稣真正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 是圣经最后一卷啊，第一章。第一节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我们再来注意看一下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就扑倒，我先讲一个故事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或看过海明威所写的《好老人与海》，没有看过啊。简单来说，《老人与海》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一本小说哈。它其实很简单，可是剧情是非常的深奥哈。当他出版的时候卖了好像500多册，500万多册。可是呢，老人与海的作者他结了4次婚，生了3个儿女，但是在61岁的时候就自杀身亡。也就是在老人与海那样子的一个领悟之下，并没有帮助他来认识生命的意义。基本上就是这个有一个描写一个老人啊，他常常出海去捕鱼，可是都捕不到鱼，所以他就那个船呢、啊、就越开越到那个海的中心去。然后就后来就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钓到一条大鱼， 然后这条大鱼呢，因为很大，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它放在那个船上哈，所以他就把那个鱼啊就吊在那个船，就准备要回来，但是因为啊太大了，就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划回来。可是呢，在途中呢，因为这个鱼啊又出了一点血啊，所以呢就很多的鲨鱼就跑来就吃这个。当然他不知道在吃鱼啊，因为鱼在里面，然后他就跟这些鲨鱼啊就奋斗的。后来呢鲨鱼也赶走了，然后他也就把船拉到岸边了。可是把那个鱼钓上来的时候只剩下什么？鱼头跟鱼骨头，完全没有肉。也就是他一生要追求的那个鱼肉，那个可以喂饱他，可以让他得到满足的东西，完全破灭。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很注意到我们一生到底是不是在追求今生呢？还是注意到他所启示的说其实有永生呢？而且这个永生是你必要寻求到的。所以除了我刚刚说了我们的一生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永生是可能的，永生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认识神是可能的。我们人这么渺小，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这么浩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呢？但是他说可能。有可能认识这位上帝，而且这位上帝要跟你连结，要跟你合而为一，让他的生命成为你的。因此 perfection perfect to be perfect 完全，就像马太福音在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后他抛了一句话，我以前常常觉得其实主耶稣或是上帝很残忍，他说什么？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哪有一个人可能完全呢？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话，我觉得神非常的残忍，给我们一个永远踏不过去的一个标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知道，或是我知道，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的时候，当然就可能了。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我们讲到有七个神迹，事实上是我等一下会讲，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指标，在英文里面翻译的比较好一点，它叫做 signs and wonders， 就是这种神迹奇事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指标，指标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或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的，或是将来的事情。可是以这个神迹，以这件事件来指出来那件事件。我常常讲说指标哈，以前我们在查那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我也讲过了哈，天国的比喻他说，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也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开高速公路上面哈，你会看到很多的指标对不对，你会看到民权东路，那个指标是不是民权东路？ 不是，但是却给你很多很多的资料来告诉你，你照这个走就可以到民权东路，就可以看到民权东路的全貌。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个神迹，其实不是神迹本身而已，而是指向一个更重要的、更实在的一个 reality。 所以我刚刚讲到了有两面，一方面就是说神要我们得到他的永生，二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他，享受他不但是今生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平安，能够真的喜乐，即使在苦难受苦当中也能够喜乐啊，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不是可是，同时也可以承受那永远的生命。所以到头来你会，对我来讲，就说你读完了之后，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有两件事情会感到很，我觉得很 exciting， 很振奋。一个就是你认识到主真的是我的一切， God is my all。 第二个，认识今生全部都是恩典的厚礼，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而且是一份非常厚的礼物。约翰福音，有很多记载了很多稀奇的事情哈。虽然在写传记的人，写传记的人常常是写到这个人的做的、所做的，还有他所说的啊。可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作者写传记的作者比较高明的话，他一定会明示暗示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人到底内在世界到底他是谁， His real person 到底是什么，不是只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或是他说了什么话，而是他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我们要仔细的去看这个字里行间里面他所要呈现的主耶稣的真正的面貌。比如说你会看到第七章那里讲到说，我与父原为一，我跟父上帝是一体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震撼了？他是人呢，然后呢你会发现他没有不知道或是不能做的事情，还有呢他行出来的神迹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有些神迹啊，比如说有些的神医或是一些的那个哈，都会做出一些那个，但是他所做的，他边做边说圣经神迹的那个意思，也就是他边做 His doing illustrates 在诠释 His being， 在诠释他是谁。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做这件事情不仅是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才会发现他讲了很多在前面三卷福音说从来没有讲过的。他叫我是，我是什么？ 是上帝的名字。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领受呼召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旷野已经活了40年的人，回到埃及地跟他们说，我要领你们那个神要领你们出埃及，这不是太荒谬的一件事情吗？我怎么告诉他你这位神到底是叫什么名字？所以神就告诉他，他的名字叫什么？中文的翻译说，我是自有拥有 I am that I am， 可是在原文里面只有 I am， 后面可以填空，我就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发现有7次讲到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我是好牧人，我是门，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复活。所以当他讲我是的时候，人家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犹太人知道当你讲 I am 的时候就是代表神，所以他们要致死他，说你是亵渎神，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当成神？可是事实上因为他们不认识他，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在约翰福音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然是讲神，所以提到三位一体很多，提到父神，提到耶稣自己，当然会耶稣自己，还有提到圣灵。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可是前面三卷福音书通通没有提，就是耶稣居然为门徒洗脚。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重大吗？即使人在帮人洗脚也是很大的事情，可是神却能够，或是说那么样的谦卑来帮我们洗脚，因为我们的脚非常的不干净。当他洗了脚之后，我们全身就洁净了。约翰福音我们不要误解，因为我们常常引约翰福音3章16节，就以为约翰福音是向未信的人传福音，其实搞错了，约翰福音是向门徒，因为门徒很多不认识他，虽然跟他跟随他，但是跟随他是因为他可以喂饱他们，他可以新增肌让5000人得饱，他可以医病，他可以很多很多做很多对我们有利的有用的事情，可是却不认识他其实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最必要领受的救主，也就是神自己。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跟犹太人是不是认识主？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但是他跟他们辩论，因为犹太人虽然有他们的传统，好像有认识神的传统，但是却不认识他，以至于耶稣就跟他们在那里做一个不仅是讨论而是辩论，许多的教训也都不是对着群众，像马太福音一样登山宝训 在那边对着群众来教训，因为当教训的时候，常常很多都是教导伦理道德的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 ethics。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 theology， 讲到神学，而且常常是个人的对话。他对尼哥底母的对话，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他跟多马的对话，他跟很多拿但业的对话，很多都是个人的对话，来显示出来我们个人要单独的去认识他。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一半的时间都花在北部的那个加利利，加利利是外邦人之地，而是很多的时间花在犹大地，所以才叫做犹太人。犹太人是犹大地的人，不是住在那个加利利的那个像彼得那种的犹太人，不是那种的犹太人，就是住在那里的那个。但是南方的这些犹太人不喜欢他，恨他，跟他争辩，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启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的传统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突然冒出来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要告诉我们上帝是谁，简直是有点离谱。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你注意看的时候，也不是耶稣，除了耶稣讲我是之外，很多不是耶稣直接讲的话，而是约翰，他常常称约翰，他怎么称呢？他没有说我是约翰，他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他爱神爱耶稣，或是跟耶稣非常亲近，非常认识他，到一个地步耶稣所讲的话他可以理解，而且加以 paraphrase 改写。我们有那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些那个比如说电影啊，就是从小说里面去改编的改写的哈，当然有一些的出错的，但是你如果真认识那个小说的话，你的改编出来的就非常的跟那个作者就相符合，而且有时候还会比较更精进哈，那个作者没有讲出来的，你却可以在改写里面就讲得更清楚。约翰也是活得最久的一位门徒，难怪他在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约翰说什么，把玛利亚他的母亲交给他照顾，也就是他知道约翰会活得很久，能够照顾他的母亲。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再回到那个三章十六节，不是耶稣讲，而是约翰把它综合起来，根据十四节、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前面他跟尼根德姆讨论了重生的事情之后，第十一节，我们念到第十五节，十一节，预备，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然后接下去说神爱世人，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然后约翰就一个总结，神爱世人。你如果是耶稣，你不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不会这样子吧？而是耶稣约翰的一个总结，对前面所讲的话来做了更深一层的那个阐述。一直到二十一节都是约翰的一个 paraphrase， 一个改写，对耶稣的话的一个改写。 paraphrase 晓不晓得这个意思？不晓得你们读中文读文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个。那约翰所描述的耶稣是神，既然是神而不是人，当然他也是人。我是不是跟李森讲说，这个主耶稣是神又是人，到底要怎么样来理解他？是不是我跟你讲？不是，你也忘记了，你也问过我是跟他解释说，就像哈，那个油跟水是不溶的，对不对？我们想象一下哈，那个水是不是比较重，所以它会在一个杯子里面，如果这个是透明的杯子的话，下面是水，上面就是油，就会浮上来。然后你来看看那个浮上来的油成为固体的之后，那个接触面，水跟油的接触面，我请问那个 surface 到底是水还是油？哎，都是嘛，对不对？那个接触面也是水也是油，所以主耶稣也可以是水，也可以是水，也可以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人也是神，这个没有问题的吧。可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着重他就是神，因此有几个方面约翰福音没有选择记载。一个就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家谱，家谱是人的事情，上帝没有家谱的。第二个，圣经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他的出生。第三个，约翰福音虽然提到受洗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把受洗的这个事件给描述出来，也就是神不需要受洗。No baptism。 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上帝受试探，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很稀奇的没有记载赶鬼，因为好像人也会赶鬼，人也可以赶鬼，我们民间信仰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所以神不做人可以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是人做不到的。我等一下会举有七个神迹。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圣餐，还有他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个挣扎。那种从人的角度对要上十字架受苦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摇摆，没有记载。约翰福音里面也没有记载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只有人会这样子呼喊。约翰福音很稀奇的，没有讲比喻，只讲我是。也就是说，我就是，不需要比喻了。你们看见我，你们认识我，你们就认识神，你们就认识天国了。约翰福音也没有提到升天，主耶稣的升天，因为他本来就在天上。还有一点比较有一点的争议的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他在受审判，受那个比拉多的审判，他只有记载他跟比拉多的对话，而没有受审的那个经过。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他的记载比较是根据 Greek 希腊的那种世界观，也就是希腊的世界观是比较，希腊有很多的神，对不对？有很多那个，也就是讲到天上跟地上的那个垂直面的关系，天上的怎么样，然后地上的怎么样。希伯来的一种世界观是比较平行的，比较是历史的，比较是 time orientated， 比较是讲啊这件事发生，然后再接下来比较讲历史的啊。可是约翰福音，或是说希腊比较讲 space， 比较讲那个世界的那个上面的跟下面的啊。会不会在暗示我们，神是超越时间的？对人来讲，只有神在上面，人在下面，神在天，人在地。而没有说神这样子按着时间这样子走，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约翰选择记载的记录的材料资料是很有很精心的啊。所以我上次在上学期最后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提过哈，就是说你们如果要来上这个课哈，要跟我合作，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然后在课堂上面哈，我们一张一张来。我本来是想说两张两张，可是因为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如果上不完的话，我们下学期再来上没有问题。也就是我们下一次下一个礼拜，就是下礼拜，你们好好看第一章，然后呢要学会发问题，不是发问题到这里来问我，不是，而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自己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自己去找答案。不要找 Google， 也不要找注释书。当时读约翰福音的人，他们没有注释书的，他们也没有 Google 的，所以我们所谓的智慧读经，就是你要有信心，相信神的圣灵真的能够帮助你，光照你，让你看见神的话的意思。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自信心。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的信心，可是他的信心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叫做 belief， 叫做头脑的哦，我相信这个事情 the facts， 这件事情我相信。但是那个相信事实 还要进到一个地步，就是对这个事实有 confidence， 有信心。什么叫做 confidence？ 就是说不是假新闻了，而且你确信，不只是相信而已，你确信，确信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去信靠，信靠他所说的话，信任他的话。可是信任他的话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委身。也就是你信靠到一个地步，即使你信靠他，然后他好像没有照他所讲的话，好像在那个阶段里面成就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信下去，那个叫做委身。因为你知道到后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定会成就的，这个承诺我是可以委身的。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承诺要能够让你能够在还没有承诺的当中还能够信靠的话，那才叫做真信心嘛，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三段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信心。那我们常常说保罗了，其实也说我们要信服真理，也就是你信心到一个地步要能够顺服。顺服什么意思？就是你好像不能顺服的时候还顺服嘛，对不对？你不能够理喻的时候还顺服，才叫顺服嘛。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神要带领我们到那样子深的一个对他的认识和对他的信靠到一个地步，我们很甘心的愿意顺服，即使在世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做下去。我知道的很多的宣教士的前辈，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为什么他们会迢迢远路来到这里啊？我们都知道有叫做剑桥七杰啊，他们其实在国内可以有很好的那个。我记得我先生也是剑桥毕业的，他在毕业之前呢，他说：“神啊，你要我去赚钱，我非常乐意。但是你要我去做一个宣教师，我也甘心乐意。”所以他就到台湾来40年。也就是因为到台湾来，是不是受苦啊？真的很受苦。我先生40年下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退休生活，但是他在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 had a very full and wonderful life， 我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而且很美妙的人生。他是大肠癌，最后在安宁病房过世的，但是他却可以遥望着他的永复活的永生，他知道他的今生蒙神的带领过得非常的丰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讲的，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那种丰富不是在外在的拥有，而是里面的真正的那个主耶稣的生命。你非常的有把握，你的里面是充满了上帝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保罗所说信服真理的那个真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主耶稣会讲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不是来这里告诉你什么是真理，我不是来告诉你什么是走向真理的道路， 我不是来告诉你要怎么样得到那个生命，我就是。所以我们来看哈，约翰福音里面他在证明主耶稣的神性的时候记载了三个七，也就是他有七个见证人。我今天讲的是一个当我们好好去挖掘去探讨约翰福音的时候一个 概论，以至于当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可以有一个知识背景，知道怎么样来看。他有七个见证人，他有50次提到见证这件事情。施洗约翰是一个，彼得是一个，马大那个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是一个，拿但业是一个，多马是一个，还有那个约翰写这本书的约翰是一个，还有耶稣自己本人。还有七件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神迹，一个是水变酒，一个是一大臣的儿子。一大臣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呢？他一说话，那个在家里面的大臣的儿子没有信心，没有说那个大臣的儿子因为信心所以就得医治的，没有，而且没有到大臣的家里面去按手在他身上，就说一个话他就痊愈了。医了38年的病人，这个我们以后会讲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分饼给5000人吃饱，这个也从来人没有做过。还有一个他在水上行走，还有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医瞎眼的病的人很多，可是生来瞎眼得医治的没有。那最高潮就是拉撒路的复生，我没有讲复活，因为他后来还死了，也就是他从死里复生，再回到那个人的生命，不是主耶稣的复活，但是他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指标到我们的以后的死而复活是什么样子，就是像主耶稣的样子一样，就永远不死了。七个见证人，七种神迹，七件指标的神迹，还有七个说辞，我刚刚已经说了，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门。在讲好牧人之前是讲门，我就是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在中文的翻译叫做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在原文里面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然后最后一个 I am the true vine， 我是真葡萄树。OK， 时间已经到了，我不知道刚刚其实很多的 data 哈，希望你们能够记住，如果没有的话还可以我们那个淑华会上网去你再听一下哈。然后要记得就下礼拜了，这个礼拜里面好好的研读，我希望在课堂上至少有10位弟兄姐妹，你不要退缩就不来了。 能够告诉我你看到的问题是什么，你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即使不完全的答案或是不太确定的答案也没有关系，神会帮助我们，那我也会告诉你们到底我找到的问题是什么，好不好？你们要不要跟我合作？然后我们蒙神怜悯，或许我们看完约翰福音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智慧读经，读其他的篇章。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意，不是我在这边讲课让你们得到一些知识而已，而是让你们有能力、有智慧、也有眼光去看出来神的话里面的那种奥妙，而且真的是你的必要的粮食，你要活下去。在生命记啊，不是记载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活得好，真的要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越丰富越活得越丰富。有没有什么 comment？ 什么回应或是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的？我不是说我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尽量相信神会光照，会帮助我们。都没有问题啊。还有一点哈，就是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哈，神就在你前面，就是在你要研究、要探讨的对象就在你面前。也就是主耶稣就在这里，然后你就跟他对话，你就跟他沟通，你就跟他交心啊，或许就能够更看出来他讲的话其实不是对尼哥底母、对拿但业讲的，而是对你讲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 position 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很稀奇的。如果你以前没有这样的习惯，觉得神跟你这么同在啊，这是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愿意把你自己彰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能够认识。主，有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愚拙，不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就在每一刻与我们同在，要显明你自己的慈爱、恩典，以及你自己，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生来仰望你、来依靠你，而且跟你同住同行，使我们不但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喜乐，因为知道你的时刻表分秒不差，你让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有你非常美好的旨意和智慧。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有柔软的心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